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用三三至生命时间的读经法来查考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这样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已经谈过，这节圣经是一个奇妙的等式，它反映的真谛就是道成肉身，就是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凡接受这个真谛的就有永生，不接受这个真谛的就不认识真神，也没有永生。那么神为什么要启示这样的真谛呢？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三三日查经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灵异出来。神首先启示许多的经节，就是为了让他儿女明辨是非。所以这节圣经首先的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最基本的层次的灵异，就是让神的儿女都明白什么是神的中保，谁是神的中保，谁是基督。所以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神非常明确无误的告诉他儿女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标准，一个明确的标准，一个完完全全不能够推诿的没有误会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神启示这个标准，接下来更深层上的灵异是什么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圣灵的心意是让我们明辨是非，明辨真假。那么接下来圣灵启示出来的更深一层次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要明白父爱，要感受到父爱。那么父天父之所以用他的灵感动使徒老约翰要在末世要在将近100岁的高龄，以这么强烈的信息，这么开门见山的信息，而且这么反复的信息，当我们读约翰一书整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使徒老约翰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让他的儿女不要被假的神，被假的这种观念，被假的学说，被假的师父所误导。所以真谛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就这么简单。所以没有可以辩驳的，没有可以真正的推诿的完全没有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明确无误的启示。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儿女千万不要认错，这就是反映出圣父对他儿女一个全权之心，一个怜爱之心，一个怜悯之心，不要让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真正再一次步入歧途。所以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教会，无论是保罗时代还是使徒老约翰时代，都有许多假师父，都使许许多多的新信主的那种年轻的那种少年的属灵还非常稚嫩的这样的一些信徒步入了歧途。所以这个时候神再次用他的灵感动使徒这是神所爱的使徒，这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使徒，强烈的以非常非常强烈的振聋发聩的信息再次告诫他的儿女，不要错认耶稣，不要错认基督。所以都不要错认耶稣就是基督，不要被假师父所蒙蔽所误导。所以反映出父强烈的爱。那么这里边更高层次的一个灵异出来，那就是你是不是感受到圣灵一个强烈的气息在扑面而来，是不是真正点醒了我们，是不是点醒了我们对这个等式，这个奇妙性，这个神的符号，神的心意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共鸣，我们是不是如梦初醒，我们是不是感受到圣灵在呼唤我们，我们是不是灵与圣灵真实的相交了。当我们相交了，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这是神的记号，原来这样的一个反合性，这样一个绝对不可能成为绝对可能，正是神工作的一个记号，正是圣灵的一个工作的记号。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借着这个启示，借着我们现在的思考，我们恍然大悟，全然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了三个查经的最后第三个方面，那就是活出神采。那么活出神采三个关联，第一个关联就是人物关联，第二个关联就是处境关联，第三个关联就是经历的关联。当我们先谈人物关联的时候，我们首先把自己类比为当时以弗所教会年轻信徒，也就是使徒老约翰所特别的有负担的要教导要引导的这样的 一批门徒。所以我们作为这样的一批门徒，我们听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首先认定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对这一点我们毫没有任何的含糊，我们绝对不会再上任何人的当，2000年前真正道成是来到世间的，成为拿撒勒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那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人，是一体的，是合一的。所以这就是强烈的信息。当我们明白了道理以后，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角色，那就是使徒老约翰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属灵的成熟的这样的牧者，他们将唤醒那些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大的蒙蔽性、模糊性、不确定性、怀疑性、动摇性，甚至被误导了这样的一批人，要对他们形成当头的棒喝，让他们突然间真正的明白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这样一个反合性的真理，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带有神性的一个等式，让他们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也拒绝假师傅，我们自己不要做，不要说不做假师傅，而且我们要拒绝假师傅，我们要彻底回绝假师傅，甚至要赶走假师傅，要揭露假师傅，这都是神的心意。同时我们要效法神，神做事有这样的反合性。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谈我们做事也应该效法神。那么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观念的处境观念，在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确实有许许多多的，观念跟当时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当时以弗所教会对永生之道有许多模糊的认识，第二就是对耶稣基督，对耶稣这个人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所以对耶稣就是基督有更模糊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依然有许许多多的对永生之道是不是真正的存在，它存在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观念是不承认有永生之道，包括唯物论、进化论、无神论、世俗主义，还有许许多多的民间的宗教等等，对这个方面都有许多模糊的认识。我们否定形而上学，这是中国，很长时间所流行的这样的一种，哲学和信仰观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面前，这样一个启示面前，我们都应该归正，都应该彻底的幡然悔过。同时我们现在也用了许多的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对耶稣进行历史实证主义的分析，我们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有这个人，耶稣基督是不是做了很多神迹，当然很多人也不相信童女怀孕、死里复活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启示性的真理，所以这样就把耶稣基督的神性，慢慢的否定掉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可能有一些道德的属性。所以这完全不合神的心意，耶稣不是一个道德君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样的反合性，这样的，一种天人真正的一个合一性，才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特别要在这个时代要站稳立场，而且要非常清晰地指出神启示当中的这个真谛，能够坚定自己教育别人。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谈到，那就是灵异观点。那么这个灵异观点有实实在在的许多方面的东西，我们首先，要明确就是我们认定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那么首先第二点我们要通达，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是一个反合性的一个大师，神做事常常把不可能的，把非常对立的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统一体，而且是非常协调的一个统一体，比如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对立的，耶稣的人神二性这是对立的，那么我们人之间的内部，我们的理性和情感也是对立统一的等等，凡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都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反合性和对立统一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通的时候，在通达的时候，也需要学会神做事这个方法，把许多的，不可能的事能够真正变成可能的事，这是很奇特的。同时神在这个反合性当中把许多奥秘的东西真正的表达出来，真正显明出来，它是透过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所以这也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当我们谈到 一个理念，一个企业文化，一个原则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领袖，属灵的领袖和企业家，真正的要道成肉身的活出来，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死的教义、死的原则、死的教条、死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出来，真正像耶稣基督，真正把天国的真理、天国的一个人的样子、一个神性当中的人的样板能够活出来，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这节圣经实实在在有太多太多的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光亮、属灵的财富，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继续思考。